好，开始先我们祭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唯有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每次来到你话语面前来学习的时候，求圣灵你亲自的来开我们的心，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次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这次我们讲生命记的第八课，也是第八章啊。那这一章很重要啊，我每次讲每一章都说很重要，那这一章很重要。那这一章里面有大概两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在这个章的里面，这两个概念是在这个我们信仰的当中也是非常重要，也是常见的，或者说也是必须经历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讲到苦练的问题，苦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讲到管教的问题。熬炼和管教，那这两样事情在这个圣经记第八章的里面它特别的强调。那这两个概念也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所有信主的人都要经过神的熬炼，所有信主的人都要经历神的管教。那这两样事情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那这个概念在第八章的里面引进来，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来看。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碰这个内容。第八章第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那这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内容，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啊，这个是前面我们一直有碰到一直要讲的内容。然后呢，后面第二节这节经文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有不同了。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第二节的这节经文是特别讲到信主的人要经历，信主的人要经历这个经历艰难，经历困难，或者我们用这个圣经的词经历旷野的道路的原因和必要性。所有信主的人都要经历旷野的这个艰难，那这个艰难的目的是要苦练你。那为什么人要被苦练？这个是问题。为什么要被苦练？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要接受苦练？
罪的隔绝
啊，彼得前书，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那这个苦练的这个过程，最主要是要把罪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把它清除出去。那这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如果不需要经历苦练的人，只能推测过原因说他是没有罪，他不需要被苦练与罪断绝。那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有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只不过程度不同，只不过方式不同，然后可能时间不同。那这个是有变化，但是这个原则是没有变化的，一定要苦练。那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没有罪的会不会受苦呢？有罪的因为被受苦啊，被苦练，所以跟罪断绝。那没有罪的会不会受苦呢？也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像耶稣他是为义受苦的，他没有罪。 彼得约伯的受苦也是为义受逼迫，不是因为他的罪他受那个苦，是因为义，耶和华称他为义人，所以撒旦就找他算账了，真的是义人吗？用苦练来试试看，他为此受苦，那这个情况是有。但从另外一个原则，受苦不一定都是罪，有罪是必定经历 要经历苦练，使罪和我们断绝，那这个是这个点我们需要了解的。那后面那句话他说要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那这句话呢就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耶和华让我们受苦苦练试验我们，然后呢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那我请问，上帝需不需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以后才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呢？那这句经文是怎么解的？这个内心如何怎么解？他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怎么解，试验你知道你内心如何，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那这是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那这一个方向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方向。耶和华的全知也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耶和华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回应他。那真正神天叫我们赐恩典给我们，我们对他有一个回应，是我们的内心如何回应他。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回应他，就带出我们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内心是正确的回应他，就带出一个正确的结果，耶和华会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内心是错误的回应他，他可能会管教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会弃绝我们。那这个知道内心如何是和神之间的 interaction。 也有一个刚才大家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如何，当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如何的时候，我们才会接受耶和华的苦练，不然我们会觉得这个 not fair， 不公平。所以这个是在苦练和试验这个里面要达到的目的。然后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用这个词是肯，他不是说守他的诫命不守，是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心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是内心如何，你就从第八章你会看见，在生命记里面讲到是律法，好像是这件书的主题，但是这个至圣的律法所带出来的方向是生命的状态，或者另外一个词和我们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准则而已。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真正的教导的原则是让弟兄姊妹的生命的状态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对，而不是教导弟兄姐妹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圣经的教导的那个意义和目的所在。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听到教会的教导都是一些的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啊，大家塑造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那种外表的好行为的人，那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是内心的状态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改变，然后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重点还不在于守诫命的那个结果，重点是在于肯守诫命的那个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信仰的方向就是对的，就不会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也不会落在放纵的里面。心的状态对，生命状态对，那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实际上在旧约的里面，他也是像这个原则一直讲这个原则的，这样我们要领受要对。后面第三节大家很熟悉，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句经文第三节我们很熟悉，那这第三节的经文呢，是耶稣在回应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所回的经文。那这一节经文是第一个试探，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试探，就是食物的问题。撒旦试探耶稣是食物的吃的问题，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我们物质生活的问题。那食物的问题、吃的问题、物质生活的问题，是所有跟随神的人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也是非常重要的试探。我相信所有信主的人，在你们整个信主的过程的里面，这件事情应当是你在开始信主以后你最挣扎的一件事情，应当是这样。可能到目前有些人还在挣扎。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可以让我活着，我不用这样子单单靠食物，靠我自己拼命去赚钱。那这个原则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在你进入信仰的时候你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这个挑战。那撒旦试探耶稣第一个就是用这个试探他，他四十天饿了，然后撒旦说，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不就可以了，干嘛你要饿的，你有能力吗，一变它就成食物了，为什么要饿你自己啊，你要活得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富富足足的，是不是，你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要受肉体的这种饥饿的痛苦呢，不应该啊。哎，怎么样，大家听我讲了这段话以后你觉得怎么样，你可能是听的福音可能就这个吧，所谓的福音是不是就这个，信主什么都有，干嘛活得那么苦，信了主以后不缺吃不缺穿，幸福健康快乐什么都有，是不是就这个反合在信仰当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当耶稣基督为主的这件事情，这个福音的信息一传出来的话，和世人的以他那种的本来没有得救的本性的罪性的心，那种的 desire， 那种的心里面所欲望的东西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这个福音是这个信息一出来，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有的世人觉得那是 foolish， 这个福音是傻子，是愚蠢的，怎么信这样的福音。所以非得有圣灵的感动，你才能够口称这样的耶稣基督为主。那这个是这个福音的里面这个切点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来转变，在这信仰当中需要面对，需要来转变。好，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呢，我借着这段经文要给大家把这个耶稣的三个试探也都在我们来再思想一下。你会发现耶稣在回应试探的时候，他所讲的都是用圣经的原则讲的，他不是在讲律法规条。耶稣讲的不是律法规条，吃猪肉不吃猪肉，不讲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这个，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不是这个。因为撒旦对耶稣的试探都是在试探圣经的原则，这个信仰的原则，耶稣回应他也是以信仰的原则来回应他，或者说以信仰的精髓来回应他，不是字句，是经义。那这个是信仰的非常核心的这个部分。 你看起来好像旧约写了很多很多的律法，但实际上你看耶稣用的时候都是生命记当中的那个经义。一段圣经是这个，另外一段圣经我们回顾一下，在第六章那两段哈，三段，那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二样的试探，撒旦跟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出名啊？你要抛出来很简单，你站在圣殿上面啪跳下来，嗯，这地上没有摔死，大神迹，你这一下就出名了，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这个耶稣很厉害，你行个神迹嘛，你搞一个 impress， 能让大家觉得你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大家都跟你了。像那 Benny Hinn 搞那个东西，很多人都跟他，那个多成功啊！那这个是原则来试探。那耶稣的回应，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过去我把它讲过，我没有提他，我在第八章我回头我再看，再给大家看生命记第六章的十六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六章十六节，他就用这句话来，这句经文来回应撒旦的这个试探。那前面那一句食物的事情，耶稣说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个 word， 那个话是讲耶稣自己，在圣经那里面那个 word， 那个话是指三位一体神的那个圣子，神的话，因为他的话我们可以活着，因为他的话说出来我们有生命。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一节经文啊，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但是到了生命记的后面这两个试探，他是用更深的这个原则，或者说更本来的那个原则来讲。六章的十六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英文你可能再看一下，你会发现这节经文和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很像。你看哈，你看英文哈， Do not， 不是 the Lord your God， OK。 那这个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和生命记的那个经文第四章六章四节的经文的结构是一样的。那这个不可试探耶和华，那这是一个单数词，你们的神，这个神这个字还是那个 plural， 是那个复数的那个神。那我就不给大家写了哈，我就写这一个词哈。他这个神用这两个词，
上次您不用抄哈，因为这个比较，他用的这个词，那这个词的读法叫 Elohim， 前面的那个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这个神，那这个词呢叫做 Adonai。那他用这两个词来讲，那这个是复数的，他用这个词，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回应这个试探。那在这个试探的里面，这两个原则的试探的里面，耶稣所回应的都是用三位一体独一的神这一个原则来回应这个魔鬼撒旦。那这个回应完完全全是灵界的对话，耶稣跟撒旦之间的对话完完全全是灵界的对话，所以他们会指向真正的这个创造主，或者说指向真正的世界的本源的那个本相，他们用这个角度来讲话。那这两节圣经啊，我这边给大家，我也不写了哈，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六节就是用这个原则，然后后面那一个撒旦又跟这个耶稣说，你拜我，全世界都给你，你来不是要这个拯救吗？要做救恩吗？要很多人得救吗？你拜我，全你的，全是你的，只要用他的招数，这就全都是你的，你就一下子立刻就全成功了。耶稣后来用生命记的第六章十三节，要单单拜主你的神。那这一些经文呢，在中文的翻译上不够强，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深。十三节中文这样翻，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是那么强。 那在英文的里面呢，可能你会比较清楚呢，它单单的这个词在这里面的一个表现啊。那我这边有两个版本，那特别这个版本里面 His name Worship him And swear by his name His 那这个绝对的单单的这个词在英文的里面表达的比较强烈。那在我这个另外的版本，我这个英文的这个另外的版本，它这边用了一个词叫做啊、And by his name alone, by his name alone, 他特别又加了另外一个词 ，his name alone。那单单敬拜你的神是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三节这个里面，他是这样表达，是很强烈的一个表达。就很可惜，我们中文翻译没有办法能够翻译这么强烈。那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话，他也是用了单单敬拜你的神，那你的那个神用的那个词也是这个 plural。也是用这个复数，三位一体的这个神。你看，你要敬畏耶和华的这个是单数的那个独一的神，然后你的神后面又是用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要被单单敬拜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以被试探的。啊，这个敬拜在这个里面单单拜你的神是拜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后来出现一些的这个我们特别说外邦教会出现一些的异端啊，要拜独一的神，三位的神不能拜，那是错的。包括这个伊斯兰教，他们号称的阿拉是独一的神，那你们拜三个神，这个不对，那这个都不在真正圣经的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单单敬拜你的神是有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是 building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啊，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来了解啊，这三个试探啊是这样子连在一起的。好，有没有问题？可以读，仔细读生命记，你会发现生命记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重要，这里面讲的那个至圣律法的原则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是一样的。好，那后面他透过吃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这一个过程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换句话说，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你如果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是吃过他列祖不认识的玛拿、okay? 那我们需不需要，我们当然没有那种玛拿食，那需不需要有相似的经历你才能够认识到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这个是我提的问题。所有信主的人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没有经历过神迹，至少你自己清楚知道那是神跟你之间的彼此互动的神迹，你大概这一个关很难过来。在你生命的当中，如果你也经历过相似的类似的特别属于你跟神之间关系的那样的一个神迹，也许别人不这样认为，但你自己知道那是神行在你身上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很难有这个转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个是你活在地上或者是你安身立命的那个根基。你对物质的态度，对钱财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是在这个根基的里面。你可能非得要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你才能够信，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变化。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类的经历啊？讲一个小例证哈，那个我叫周丹呢，你们大概有几个认识他？
他很有意思，他跟我太太同时受洗，95年受洗，然后移民过来到加拿大读书，读了这个，他原来在厦门大学读计算机的，到这个 McMaster 读了这个精算师，然后到这边找工作，就是找不到工作，怎么找找不到，人家都说你这个简历不行，你看你要是又是计算机又是精算师，你到底找什么工作，哪个都不 match。 然后他就在我们小组的分享，他说，我说这个神就是奇怪了，谁祷告神都听，我替别人祷告神也听，但是别人替我祷告，我替我自己祷告神都不听。他得出是这个结论。你说他知不知道，从别人身上知不知道这个见证，他知道，他说他替他祷告，哎呀神听了，确实那个人他自己祷告神也听了，确实他都知道，他说对他来说这个神的关系是这样，所以他觉得这个信仰很困难。那时候已经信了十几年了，不是短的，他95年受洗，后来神给他找了个工作，叫什么，那保险公司叫什么，叫 AEI 也就什么，那个工作那个职位就需要计算机和精算师这两个，就需要这两个，你有这个两个那个职位才卖去。然后他去了，那他自己说他那个英文是，他自己说他的英文表达是非常不好，然后去面试20分钟，怎么说那个面试都觉得他很好，我从头到尾他都觉得好得不得了啊，很好很好，然后半个小时结束了回去上班了。后来他自己分享说，这次他经历到了，他说是这样，是神给他的工作，那他非得自己经历，他看别人经历不行，替别人祷告经历不行，非得自己经历，然后他知道，哦，原来这个神是真正的，我如此的可以信他，因为这个是 person， 是个人性的，你个人对神的关系，你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建立。所有的犹太人都吃过玛拿，列祖所不认识，那在这个层面的里面，你才能够建立起来这句经文，然后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你可以用这句经文来抵挡他，否则就很困难。你碰到财务的困难问题，碰到金钱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你就很难真正这句话可以从你生命的里面发出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乃是靠我上帝口所出的一切的话，你就很难。对，可以吗？这些经文很重要哈，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比较重要的是讲的管教的问题，看后面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啊。40年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虽然吃玛拿，那大家觉得玛拿好吃不好吃？你看过这个玛拿的描述没有？很好吃哈，圆锥子，像掺了蜜一样的，你可以炒，可以煮，可以煎，没有一个食物可以什么都方法都可以做的，对吧？然后你可以做了吃，然后大家就说，以色列人真的不知感恩，这么好吃的东西给你，你还抱怨，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吃40年，你大概都要吐了吧？啊，你不要说40年，跟你连续吃一个月，你大概就已经不行了吧？40年，所以这个功课不简单的，不要随便骂以色列人嘛。那旷野的40年，那个不简单的，况且你每一顿吃完了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啊，因为不是你列祖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种出来的，你怎么确定第二天马上还有玛拿？那些东西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存在的，你没办法掌握的。40年。吃这一样的东西不容易吧？那这个是上帝他训练他的选民是这样训练的，所以相对以色列人来说，我想应当这个难处不多吧，啊，没有那么多吧，是这样。
OK，
然后第五节，你当心理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基本上哈，我可能这一点我回来一下哈，就是关于40年吃玛拿的事情。40年吃玛拿的人，
基本上对食物的味道的要求差不多是没有的，基本上只有生存的要求，同意吗？
对，
这个是我们生命中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样食物你一定要吃，不吃那个不行，你大概还没有经过吃妈妈的这样一个考验。食物的问题我是有一点点这个心理，我现在差不多，你给我吃什么都行，不吃也行。那这个是在这个方面的操练，是肉体对食物的依赖的，那这一个操练那种的 attach 甚至是 temptation， 这个是那四十年玛拿的那个操练。那你看他们吃饼吃鱼两样食物是吧，这个就觉得好像很好了。后面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那这节经文大家看见哈，那这是一个比较，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我问哈，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耶和华的儿子？或者是不是所有受洗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先把没有受洗的切到一边，那他们不是，那个不是没有被神拣选的，不是神的儿子啊，不是所有受造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个不对啊，这个是错误的解释，没有圣经依据的。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以色列人都是，是不是所有受洗的名字叫基督徒的都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不是哈。那怎么叫是怎么叫不是，区别在哪里？怎么看出他是怎么看出他不是？约翰一书第三章，来，第九到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预备开始。
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因神的道不在他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假如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那差不多到第十节的前半部分，大家就清楚了。那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约翰一书在里面有一个切分的，那个切分是指真正脱离的罪，那那个不犯罪是 not commit in sin 啊，那个不是偶然被罪过犯所胜啊，那个不是，是被罪捆绑，仍然是罪的奴仆，他有个罪他就胜不过。那这个是界定他，比如说我就举这个例子，同性恋的罪，他如果不能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他不是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他必须要从这个罪里面出来他才是。那这个是界定点在这边。 OK，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耶和华是不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当成他的儿女，是不是？哎，这个是他把所有的他所拣选的人都当成他的儿女，然后按照当成他儿女的恩典去管教他们，去带领他们，好叫他们真正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成为他的儿女的人就真是了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是当作他的儿女一样，在生命记的这个原则的里面，当作他的儿女一样来带领、来管教、来建立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属他的信徒，这个原则是不变 那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这个是这样，都当作他的儿女一样，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成为。那什么样能够成为？是接受他的管教，是在他管教里面受建造的，那这些人就是。好，那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了解第五节这节经文在讲什么了，啊，就清楚啊。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还超过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特别说神超过人对自己儿子的管教，因为人是凭自己的这个血气，耶和华他是全然的有益处的这样的管教，那这有区别。然后把他们带到他儿女的里面，那问这个问题，那如果他当作他的儿女管带领管教他们，结果没有成为他的儿女，那是不是耶和华不是全能的？这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靠自己得救？那这个问题我要反复讲，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信仰当中很容易出问题的。谢谢这点。他如果不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儿女。他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女，本身就是全然的恩典。他的拣选是 100% 的，完完全全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他这样子的拣选，被他当成他的儿女一样，不是，完全是他的拣选，这是 100%， 这个是神绝对的恩典，人没有任何的功劳。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回应的问题，所以他的能力在回应的问题的里面一直向前走。好，那我问这个问题，那些陷在罪的里面没有脱离罪的捆绑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了魔鬼的儿女， OK， 这是约翰一书这样讲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耶和华拿他没办法，实在救不了他，实在没招了，就只好放弃了，不听话，不回应，应着景象，哎，没招了，这些人我没办法，这些人我有办法，我把他招成我的人，他们回应了，那这些挺好，那些人我没有办法，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样，耶和华是不是全能的？就不是全能的了。那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呢？那些人是被耶和华弃绝，在旧约里面发现这个原则，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继续拯救他的话，那个人还可以被拯救出来，但是到了他的时间，他弃绝他，他的全能不再在他身上继续的来做拯救的工作，但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以赛亚书也包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查马可福音第十章，刚刚说的那几个赞，他刻意的让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让他们耳朵是聋的，恐怕他们回转，我也救他，不给他回转的机会，被神弃绝。那这个是神的全能救赎和人的回应在这个当中的关系。那在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律法作用，没有任何的人所谓的功劳，没有，没有任何神的全能受到质疑，没有，都是在这个里面是共存的，清楚吗？所以那些悖逆神他没有办法得救，那些人从一个角度是死在他自己的罪中，是他回应的错误，是他没有回应神，那这个是他个人的责任，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神弃绝他了，那这两个角度都存在。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要敬畏他，你要敬畏他，特别讲到敬畏是什么心态，在你敬畏的心态的里面，你一直敬畏他，你无论多软弱，他的全能一定可以把你救出来，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缠在同性恋的里面，甚至吸毒的里面，你多大的罪，他一定有能力可以把你救出来，他的全能在这上面是可以绝对做得到的，多厉害的多可怕的罪人他都可以救出来，那你要存着敬畏他的心， 真正用心去回应他，那这个他的全能是实现的，实现的所有的所谓不能的事情里面都可以实现。那这个拯救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吗？那这一点我们大家清楚以后，我相信你在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就不太会受一些的这个搅动了。后面第六节，有了这个原则以后，你看，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不是守他的诫命就完成了他给我们的律法的规条，不是，是因为这样守，所以我们就可以敬畏他。啊，这是一个方向。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那一切的美物，后面我就不读了。那如果是敬畏他，他乐意把一切的美物都赐给敬畏他的人。所以耶和华不是刻意让我们过一辈子过吃马拿的生活，不是，是我们真正的得到他的苦练，被他管教，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面前的时候，真正是一个敬畏他的人，他乐意把一切美好的都赐给真正属他的人。那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虐待那些他所嫌弃的人，绝对不是，他是真正的恩待他们，也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得到那个对的绝对的恩典。那这个是上帝的心意。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你会发现以后的犹太人他们就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就开始 back and forth 了，是吧？不敬畏神，被神管教就很苦了，敬畏神开始呼求神又救他，就活了好一些，活了好一些又开始拜拜，又不敬畏他，后来又被神管教又不行了，好了又回来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重复这个悲剧，人的这个困境。所以旧约的这个教训成为我们新约的教训，巴不得我盼望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能受过一两次教训就能够回头，那是最美的。不可能没有教训，这一点我是比较会确定的，很难说你没有经历过教训你就可以立马可以信得很好，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可能都会有，但是呢，希望不要在一个河沟里面一直跌，可能跌个一次下次就不会再跌倒，那这个是盼望，是这样。那在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应该说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对神回应的正确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很简单，就好像你打工你得罪老板是比较没有智慧的事情，因为你直接在他的这个权下，对吧？神是全能的神，讨神的喜悦是最有智慧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点点啊，怎么说呢，算是有一点点小便宜可以占，说不上占便宜的。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是老六，我大姐夫的弟弟最不喜欢我，他叫我鬼子六，他说这个人特鬼。我鬼在哪儿呢？我特别会讨我父母的喜欢，特别会讨他们喜欢，然后就可以对别人可以乱来了。那这个时候从小我就特别会讨这个，那这个当然是不好，比个人私欲这个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能够讨父母的喜欢，这种心态去讨天父的喜欢，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在神面前硬的景象实在是没有智慧的事情，越柔软越好，越柔软越好，甚至有点赖皮都没有关系，就抱着神不放，这个是蒙福的啊，这个是蒙福的。所以请各位很有智慧很有志气啊，很厉害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点上可能需要挑战一下，怎么样成为在神面前很会讨他喜悦的人。好了，后面十一节， 那是警告了，你要谨慎。那在生命记的里面，在整个旧约的里面，非常多的警告的经文，很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这个警告的经文非常多，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我今日吩咐你的。然后第十二节，你看哈，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你的羊群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加增。第十四节，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是我是在旧约当中一直重复的悲剧，就是这个。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难处，特别是接触信仰的时候，或者信一段时间都有这个难处，安舒的时候和有困境的时候，和神的关系的那个变化常常落在这个困境的里面。那如果我们能够刚好能够 match 的好的话，实际上那就是蒙福的，能够在安舒的环境的里面又能够好好的去顺服神，那这个是蒙福的。为什么一直要受苦以后才能够去和神的关系对呢？这个就很不值得。所以在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彼得说，你因为犯罪受责打，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你是为义受逼迫，那就有福了。那这个是这个原则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可能会有小小的这种的飘动哈，但希望能够尽快回到那个对的原则的里面。那这个是蒙福的道路。十五节，因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曾为你从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哈。赐玛拿试验你，叫你终久降服哈。那这十六节的经文是讲到他最后是要苦练你，吃了玛拿了，苦练你，试验你，最后是要你终久降服。这个是他的意义，他的意思是让你终久会降这个福分。当然这个福分不单单指地上的福分，这个福分也是指天国的福分。在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最终的福分，不是单单地上的，是指天上的。那如果是这样，如果单单指地上的，摩西就惨了，摩西是最苦的这四十年带以色列人到旷野，四十年在这个旷野牧羊，这个八十年最苦的生活，然后迦南地没进去，地上好处一点没享受到，吃完玛拿立刻就没有了，就死了，那他是最惨的，不是啊？那这个福分一定是指向那个天国永恒的福分，因为以色列人所认识的这个神是永恒的神，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OK， 那这一句话我相信是很多人需要转变的很多人需要转变的。我得到的东西是我靠我自己努力来的，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我之所以这么成功是我自己厉害。那这句话在上帝面前是很可怕的。你还记得这个尼布甲尼撒怎么变成了这个吃草如牛指甲长长，因为他在他皇宫顶上讲了这句话，这大巴比伦不是靠我的能力来的吗？立马就不行了，上帝立刻惩罚他。那这个是我们人的罪性，骄傲的罪很容易出来的一句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原则，能够守住，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你所有的层面，一旦有了一点点人看见所谓的成就，千万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对，好，那这个原则有了以后，你要纪念这个约，这个事情是神的约成就的。十九节，你若忘记，将来会毁灭。那这个我们就讲完了，经文就差不多讲完了，这个方向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今天这个课主要是两件事情要记住的哈，一个是苦练和试验我们的心，另外一个是管教，这两件事情，那我们要记住。我今天思考题列的比较多。第一个，耶和华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内心如何，为何用熬炼的方式？神不是全知的吗？那刚才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仔细去讨论了哈。
一个就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一个神要知道我们如何回应他，因为这个里面是有动态的，在这个动态的当中我们会被建立的，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如此回应他，遵守他的律法，他就熬炼我们，就塑造我们，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得他喜悦的人。那这个需要在熬炼的当中才知道，没有在熬炼的当中，我们那种的回应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有了熬炼以后，那种的回应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回应，那个对生命才会真正有建立。就是这样。 OK， 好，第二个，耶和华为何用苦练任他们饥饿，才叫人知道活着乃是靠神的话，不是单靠食物。为什么要经过苦练才可以？必须是这样，没有经过苦练靠自己本事打天下的人，在这个点上是过不来的，你非得有一个难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是神坐在你身上，然后你知道是靠着他，不是靠自己，否则这个点是很难建立起来的。那这个点最终建立的走的方向是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有这种的本质在里面。第三，耶和华为何不直接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旷野的熬炼是否多余呢？旷野的熬炼是要建立他们真正能够承受耶和华美地的那样的生命，那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我知道有些的信徒现在他在熬炼的里面，那个熬炼呢和旷野的熬炼来比实际上不算什么，但他对他自己挺难的，但是这个也是必须的，是必须的，他要经过这个过程对他是有益处。好，第四，耶和华恐怕以色列人蒙福以后就忘记神，是否以色列人特别容易悖逆呢？不是哈，我刚刚说过了，吃四十年的马拿不简单啊，不简单，所有的人都是有这个本性，都有这个本性，都会容易悖逆。好，第五，耶和华本来就是要赐给人福分，人说是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是否无关紧要？反正都是赐福嘛，我说我自己得来有什么关系呢？给自己骄傲一下嘛，可以吗？那必定是败坏，以后影响的是败坏，败坏之前必有骄傲，那这个是方向。第六，不听从耶和华诫命的人会像列国一样灭亡，是否违背了神拣选的应许？所以耶和华在惩治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的时候，他灭绝他们和列国一样的，没有区别，那这个是一样的。在新约里面也讲，那些犯罪的人最后得到的惩治是和外邦人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认识神受洗了，然后神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格外的照顾，不是这样。如果是在这当中没有得着，将来和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灭亡，这是一样。所以在这个蒙恩的这个事情上面要珍惜。OK， 好，天空体，第一个，接受神熬炼才会顺服神，不接受神熬炼，不接受神熬炼不会顺服神，不接受神熬炼的人不会顺服神。给我顺利我就来教会，让我遇到难处我就不来，这跟拜佛没什么区别，不会顺服神。那这个是这一关过不了，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第二个，缺乏中的人才会仰望神的供应，富足中的人难，我不敢说不会，难仰望神的供应，对吧？因为太有钱了，太富足了。骆驼，我经常用的词叫肥骆驼，不但用骆驼，用肥骆驼，遇到很多更肥的骆驼，这样中国现在大陆造了很多肥骆驼出来。好，第三，顺从神在丰富中会
感恩，顺从神的人在丰富当中会感恩的。真正顺从神的人不一定都是穷哈哈的，不一定，但他会感恩的。 OK， 不顺从神的在丰富中会败坏。如果这个人不顺从神，有给他很丰富的物质，他会败坏，会败坏。有了那个丰富反而会败坏，这个是以色列人一直重复的那个悲剧，在旧约的时候。好，第四，物质的匮乏使人容易求靠神，物质的丰富使人容易，这个大家会填的哈，容易背离神，容易哈，不绝对，但是那个危险是摆在面前的。第五，经过神熬炼的会归荣耀给神，没经过神熬炼的会归荣耀给，对，都是我自己搞定的，我很厉害啊。第六，得到神的拣选有蒙福的应许，我讲有啊，顺从神的拣选，另外一个字，得神的应许。好，第一个是得到神的拣选是有蒙福的应许，得到啊是有，顺从神的拣选是蒙，是得，一个是有，一个是得，你顺从了才真正得到那个应许。我这个 wording 我尽量把它缩短，又变得对仗，所以有的时候有点别扭，请大家这个原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啊。天上拉巴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祈求你亲自向弟兄姐妹说话，因为你把他们都当作你的儿女来带领他们。所以像天上的父啊，像超过人间的父亲一样，你来爱这些所有属你的人，就祈求主你开他们的心，让每一位能够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回应我们天上的父，能够啊用敬畏的心能够顺从你，好在你面前真正的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